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你肯定会愿意选择右边这个，因为你觉得你总不至于坏到那个程度。
如果你要问上帝哪里公义，你就去看十字架。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现在是饭桌上的烧脑派。你好，阳光。
你好，还来听众朋友好。
嗯，大家好啊，烧不烧脑啊？
嗯，
开不开心啊？
有点烧，
有点烧脑。
烧并快乐着。
对。对，我们仍然在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我们现在仍然在进行第十章，就是全然无能为力。那我们在潜水都潜下去了，马上要潜出来了啊，要触底反弹了。那我们来到了代表原则。在上一节课里面我们讲到了因着亚当的堕落，整个人类都堕落了。因着亚当是人类的代表，所以说当亚当堕落的时候，人类就是整体的堕落，这就叫代表原则，对吧？我们在上次讲了
代表原则，在圣经中什么追讨罪恶，由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这样的例子很多。
代表原则我们也挺熟的呀，比如说三个代表，就我们经常被代表，对吧？开个会，然后有人民代表选举，有一个什么区代表。
对，所以我们会习惯说代表是由我们选的，但是这次这个代表是上帝给我们选的。
嗯，
所以我记得上次在讲到代表原则的时候，汉伦也提到了另外一个神学的词汇，叫做归算。
对，
好像归算和代表原则是有很深的关系的。
是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个归算的原则？
对，这是改革宗神学或者叫做新教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代表原则和归算原则，这是两个原则。刚才我们讲了代表原则，那归算原则其实就是代表原则的结果，就是因为亚当代表了全人类，因为基督代表了基督徒或者叫做所有的信徒，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的罪就归算到所有他的后裔的身上。因基督代表我们，当基督完成了救赎，他的义也归算到了我们身上。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再仔细讲讲什么叫归算哈。归算实际上是一个法律的用词，指的是在法律上一个人的账转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账上，这是一个法律用词，就跟这个人本身有什么本身的表现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在创世纪第15章，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意思就是说归算原则就是称义的一个在神学上的解释，就是
对
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本身他后面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呢。
对，
他信神了以后他也撒谎。
对，要从行为上来说呢，他离一个义人还差很远。但是
对，
但是呢，神已经算他为义人了。
对，神算他为义。
所以在归算的时候呢，他更多强调的是性质，而不是行为。
对，更多的是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比如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代表基督的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罪归算到了基督的身上。比如说有一个在圣经旧约当中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在利未记16章，大祭司会拿两只山羊，然后呢他会把手按在山羊的身上认罪，然后以色列人也认罪。其实这幅图景就是归算，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都转移到了这个羊的身上。哎，这就是归算的意思。那圣经
中，所以这个羊呢，就叫代罪羊，
代罪羔羊，就是我们常常说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
对，
那这种归算呢，不是说实质上的一个改变，亚伯拉罕也没有真的马上改成一个义人哈，但是神算他为义人。所以圣经当中呢，有三个归算，第一个呢，亚当的罪归算到他的后代。对吧？第二个，人类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个，耶稣基督的义 归算到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哎，这就是关于救恩的这三个归算。嗯，
哎，海兰，我听你这个我觉得没问题，特别清楚哈。
嗯，
但是哈，我就会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人，尤其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在社会的社会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心里的不服气哈。
嗯，
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法庭上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判决里都没有看到这种所谓的归算，也没有看到所谓的代替，包括一个人的债务你怎么能够都不能追到他的孩子身上，是吧？但是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圣经普遍使用的代表原则和归算原则。
嗯，
这个里面其实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刚才点到了一点哈，我们人的法律审判的全都是行为。
对。
而神呢，除了行为之外，他看到的最多的是性质，也就是罪性。所以说在人的这个计算中，他只是按行为来算的。
嗯，
你做了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为什么人不能按照这个罪性来审判，只能按照罪行来审判呢？
嗯，
因为是一个人他都看不到那个人的心。而对于神来说，他是无死角的，他看到你这个前因后果，也看到你的出发点，也看到你整个罪的性质。所以神对人的审判就不简简单单是行为的审判，他是一个整个对你的罪的审判。这我们也就理解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他的道中有很多都是对于罪性的审判，就是发怒就相当于杀人呢，就是你不怀好意的看异性一眼就相当于犯了奸淫呢。
嗯，
所以这个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就是神的角度和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还有一个哈，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神若追究我们的行为的话，或者叫要补偿哈，就是我们法律上也是针对行为的审判，像你刚才说哈，我们人补偿不了。
对，
没有办法补偿，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一点心思意念行为能完全达标，所以才需要有代替的原则，就是基督。
对对对。
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到基督的时候，他是神人二性，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又借着童女玛利亚降生，所以他是没有人的罪性，他才能代表一个完全的无罪的人，才能代替我们上十字架。
是的，
然后他的那个完全，他的那个义也才能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否则一个罪人，罪人替罪人死是没有用的，因为
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嗯，
对。我们也说过，我们说十诫是所有人类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可能很浅薄的以为啊，现在人的文明啊，现在人制定出来的法律更加的公平啊，这个我们完全的就是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追究只追究到这个当事人身上。实际啊，我们要是放一个哲学的眼光去看呢、啊，包括在人所谓现代的法律中，如果你没有代替或者是你没有归算的话，根本就无法实施的。你比如说一个人偷了东西，他被判一年徒刑，他就是一个替代。
对，
他用了一年的徒刑来替代他偷东西而造成的这个损失。
嗯，
对吧？虽然不是一个这个对象的替代，但是他也是一个行为和一个方式的替代。
嗯，
如果人没有这种转换，没有这种替代的话，其实也是行不通的。
嗯，这儿我补充一下哈，更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称义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到了我们身上，我们说三重归算哈。但是你知道吗，在天主教眼里，他们不是看归算的，他们不是用归算这个来理解的。
那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天主教的观点很有意思，我们常常说哈，这个天主教认为他们有七大圣礼嘛，对吧？他们的圣礼叫做蒙恩的管道，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洗礼。所以他们认为称义，我们很多时候说天主教其实就是行为靠行为，不是不是，他们也是讲称义的，只是他的称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被称义是被神称为义，是因为我们的罪归算到基督的身上，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但他们的称义是指的是一个人在受洗礼的时候，那个义被注入到人的灵魂里面，所以使得这个人的里面是有义的。这个人里面有义了，所以上帝因此会判定他为义。这是天主教的称义观。对，但是改教家，也就是马丁路德还有慈运里啊，就是这些改教家，加尔文坚持说，我们被称义是上帝把另一个人的义归算到我们头上， 就是基督的义、嗯、你看到这个区别没有、嗯、而且很有意思哈，称义主要是透过什么，在天主教看来哈，称义主要是透过圣礼发生的，从洗礼开始，所以当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呢，受了洗这个人自动就被置于恩典当中或者称义的地位上，但这是第一步哦。但是在天主教的概念里面，你即使有恩典，你即使被称义了，你仍然会犯一些不可原谅的罪，不得赦免的罪。那如果你又受洗，你又称义了，又置于恩典当中，你又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咋办呢？他们还有第二个救生板，叫做什么？就是他们的圣礼之一，告解。就是你可以透过告解来恢复你的称义的地位。所以基督教我们被称义是被耶稣基督称义，就是他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天主教称义是借着洗礼义注入到人的灵魂里面。很有意思哈。
那也就是说他的东西就不是把那个性质和行为分得那么清楚了。
嗯。
他这个里面就含了很多行为的东西了。
对。
包括很多很具体的东西。
嗯。
那么我们俩说了这么多呢，实际上无非就是在说亚当犯的罪呢，亚当的后裔本身当然没有犯，但是仍要承担亚当犯罪的后果。照样蒙基督救赎的人自己并没有功德，但是仍然得到基督的义。这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三重归算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嗯。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对我们自己以及对周围人所有的死啊，都不会感觉到诧异和不公平。所以说对于我们自己认为亚当是不是能代表我们这样奇怪的一个想法呢，实际上神已经选定了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发言权的。
那我们回到伯特纳的这个基督教预定论，我觉得他在讲完了代表原则以后，他接着就来到神的恩慈与严厉。他前面有一句话特别好，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他说纵观人类堕落的事实和堕落的程度，真是令人羞愧的抬不起头来。我想这个就是在上一次阳光讲到的哈，就是触底啊，我们真的触底的时候确实是啊抬不起头，
完全的黑暗。
对，伯特纳接着写，这证明一件事，就是人所宣称的一切良善都站不住脚，唯一的盼望是在于全能神至高无上的恩典。那阿弥念主义说，人的能力因为神的恩典而得以恢复，所以不是全然无能为力。我想他讲的这一点就是意思就是说，关于人的这种堕落哈，人的这种羞愧，其实阿弥念也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呢，阿弥念主义会说，虽然我们如此羞愧，但是因为我们信神了以后，神的能力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能力恢复我们的一些好啊良善啊，就是那个行为背后的那个动力啊，能力已经恢复了啊，这个电机打开了，电源接上了，所以呢我们又可以活蹦乱跳了。所以他是从这一点来讲，人不是全然无能为力的。
对，他说白了，阿弥念主义就是对这个全然他不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他认为不是全然 99% 啊98% 呀，人总是有一点残留的良善在人的心里，人借着神的力量总是人要做点什么的。这就是阿弥念主义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反而被更多的人接受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更符合人的逻辑。人要面对一个方面就是你全然败坏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只有死路一条。另一个方面说啊，你还有一些残留的，就像人类的道德啊，那些残留的东西，你肯定会愿意选择右边这个，因为你觉得你总不至于坏到那个程度。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通过前面这五章的一个记述呢，我们看到由于亚当所犯的罪呢又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加上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又行出更多的恶来，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呢就全然的在一个败坏之中了。所以这是阿弥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一个根本的 分歧，他们根本的一个分歧就是人是否是全然的败坏了。
嗯，但是这个我们还是不断的要回到最初我们讲的全然败坏，不是指的是人的行为上已经十恶不赦了哈，而是说我们那个趋向性就是被罪污染了、
嗯、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被罪污染。诶，我又想到我们就是上节课你也讲到的那上海的女老师和她的学生之间的不伦之恋啊，所谓的不伦之恋，你看到人的情感一旦被罪污染了的话，人的那个爱就是乱的，就是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我给杨光回的两个字是乱恋乱爱就是这真表明乱爱，而且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哈，就是那个真理的标准已经模糊了，当人以自己的感受、嗯、以自己的感觉为判断标准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无比的啊。
对，从行为上来说人并不是没有做有道德的事啊，比如说不信主的人、没有接受恩典的人，他也可以去关爱穷人啊，他也可以孝敬父母啊，他可以做这些有道德的事，这是我们在上上一节课里讨论过
的、
但是这些事如果不是以从神的角度出发的，那么他就不能被算为一座神眼中良善的事。
嗯，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第六个点，就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哈，是这样。在一个聚会里头我就被问到一个问题，他问我神根本的属性是什么，我说神根本的属性就是爱和公义啊。他就问我那最根本的属性是什么，在座的有一个姊妹就回答说那最根本的属性就是圣洁。那这个弟兄不能够接受啊，他也列举了很多经文，他认为呢神最根本的属性呢就是爱，他认为没有爱呢就一切都无从谈起。实际上我们在第六点中看到的就是神的恩慈与严厉，其实就是神的爱和公义，它是并行的。当时我回答他这个问题，我就说，我说你问我爱和公义哪个是最根本的，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拆开的。我们说简单点，你不能说你的左腿重要还是你的右腿更重要，你是两个腿支撑着一个完整的人的。你更不能说你这个心脏里是左心室是最根本的还是右心室是最根本的，它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心脏。那么在神这儿更是显得如此的丰富与圆满，那么他的恩慈和他的严厉都是同时存在的，是并行的啊。
对，其实我们作为有限的人啊，其实很难理解爱和公义并存，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很难理解。因为作为人来讲，我们爱了我们就会溺爱，
是这样，
公义了就会不爱对，往往我们体会不到，但是不要把人的感受去强加去理解神。
对，
如果神的属性里面没有公义的话，慈爱也不存在
就不存在了。对，其实用十字架来解释这个爱和公义还是比较清楚的哈，就是十字架因为它是爱到了极致，
对，
因为已经为爱舍身，而且忍受那么大的痛苦和承受全人类的罪，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这是一个爱到了极致，你不可能有比这个还爱的爱了，对吧？但是公义也到了极致，为什么说公义也到了极致呢？如果不是说这个罪的代价必须被偿付这样的一个公义的条例的话，耶稣没有必要上十字架，这个公义可以打个折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承受那么大的痛苦、
能贿赂的话就像贿赂一下，
在底下 烧烤一点牛羊就好啊，对吧、
对，
就对付一下就可以了，可以打折的话。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爱达到了极致，那么神的公义在这里也达到了极致，神完完全全的付上了罪的代价，没有丝毫的偏差，没有丝毫的差池。所以在这里爱和公义在主耶稣的身上呢，就是一个最最完美极致的体现了。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哈。所以很多时候有人如果要问啊，这个上帝一点都不公义，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败坏哈，就看不到神的公义，因为我们要的公义是立马的，不仅是立马的，而且只是对我有益，就是从我们个体的观点的个人的公义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你要问上帝哪里公义，你就去看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爱，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们就联系到我们现实的这个属灵生命中啊，就现在很多的教会呢， 过多的是强调了基督的爱啊，到处都是温暖啊，都是爱啊，都是关心啊，都是赦免啊，这些都没有错。我认为这些都没有一个字是错的。
嗯，
但是只强调这个就是问题。
对，
就是你不完备的也是不对的。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去给人更多的去讲罪啊、死亡啊、认罪啊，很多人不爱听的。
嗯，
他觉得你这个说的不温暖啊，让我的心里不舒服。这确实，我说句不近人情的话，就是鸡汤灌多了。
嗯，诶，这句话你记不记得你在看一本书，就是爱德华兹的这个《宗教情感真伪辨》，他就说这叫这个叫按摩的宗教哈，这就是爱德华兹，他是19世纪的人，他就提出，他说基督信仰一定不是按摩椅，不是让你来到按摩椅，就是到处给你按摩啊，还给你放点音乐呀，弄点泡泡让你舒舒服服的。基督信仰是要触及人的本质，触及人的最底层的黑暗的。
对，其实我觉得伯特纳在这里有一个论述，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唯有加尔文主义呢，在爱和公义这件事上，同时阐明了四件事实。神永恒无限的爱，
嗯，
那神的爱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保留的，对吧？
嗯，
第二呢，神为他的子民预备救赎。第三呢，神甚至牺牲他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
嗯，
第四呢，在罪人与圣洁的神中间有可怕的深渊。啊，神是爱固然不错，但这句话必须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放在一起看。他说任何神学体系里如果忽略或轻视这两个真理中任何一项，那么不管他讲的如何头头是道，也必然是一个畸形的体系，就是你是不完整的。
嗯，对，所以伯特纳这本书哈，它里面的内容比我们俩所分享的严谨多了，而且也丰富多了啊。特别是他最后两段，就是在这一章的最后两段里面，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比我们俩胡说八道要强多了。所以你就念吧，阳光。
是，真的是这两段书的论述呢，非常的精彩啊。
嗯，
我觉得实在是不忍心把它掩盖住。我一定要把它念出来哈。
嗯，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全然无能为力，这个教义十分严厉，令人厌烦，但是我们必须切记，人千万不要为了要发展一个合我们胃口的新系统就任意妄为。
嗯，
我们必须把一切发现的事实纳入讨论，人类的真面目这样被揭穿当然会让还没有重生的人不高兴，所以有许多人起来，企图找一套迎合一般人胃口的教育系统。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即使有一套理论，能使他部分的摆脱对神的依靠，他也会乐意去倾听。人就是希望自己是命运的主人，掌管着自己的灵魂。罪人失丧灭亡的无助情形应该常常摆在他们面前，因为除非他们体会到这个真理，否则他们绝不会寻求神所设立的唯一的救法。可怜的人呢，真是属乎肉体，已经卖给罪了，不但全然无能为力，也没有任何趋向神的倾向。更可怕的是，人是一个真正的叛徒，与耶和华为敌，僭越神，亵渎神。他说我们已经讨论了全然无能为力的教义，它被称作原罪的教义，我们先讨论它，好让我们对预定论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如果我们把神的真理比喻成一幅图画，那么这一面确实非常的晦暗，就是我们全然败坏的这一面确实非常的晦暗。
嗯，
但是这图画的另一面则是神救赎的荣光，这两项真理必须相互对照才能充分体会。这确实是我和海伦刚开始说的，你要是不认识到我们现在在罪里陷得有多深，你根本就不能够体会到这个救赎是多么的重要。
是的，
这最难的一章啊，
我们也触底了哈，我们也触底了是指的是我们终于走出了这一章，因为这章真的很长啊，就是全然无能为力，非常长。
对，我们这一章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完了。那么这一章呢，它也引用了非常多的经文，
对，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经文都念给大家，我们挑几段 给大家读一下支撑这一章伯特纳观点的圣经经文原文。
嗯，对，我先读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那么我来读约翰福音三章的三节。
嗯，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嗯，我来读一段就是代表这个代表原则哈，就是跟代表原则比较切合的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好，我来读一节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哈，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嗯，我也在读一个跟十字架或者救恩有关的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对，我们这一章虽然讲了很多的让大家心里头很沉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神拯救的荣光。我们最后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嗯，触底反弹了感谢主，不是我们自己能触底反弹的哈，
是
神帮我们重新救活啊，
把我们从罪里捞出来，
对，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一切都是新的了。好吧，那我们已经浮出水面了，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次进到下一章的学习，就是无条件的拣选。嗯，咱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下次见喽，再见，
再见。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